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！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。会员朋友 X 开头零结尾提问：为什么同样是君权至上的明朝，还会出现文官集团跟皇帝的对峙啊？比如大礼议争国本，而清朝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官员和皇权的对抗？是不是清朝用满汉之争分化大臣来维持平衡？你这个说法啊，有一定的道理啊。清朝确实是靠这个满汉之分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，但是你说清没有官员和皇权对抗是吧，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。皇帝和大臣意见不合的时候多了去了，你比如最经典的那个马齐顶撞康熙是吧，康熙想重新立胤禛，马齐就是坚定推举胤祀，结果给康熙气的跑下来动手打马齐。那你说康熙为啥是跑下来抽马齐是吧，因为他确实是理亏，你不能说君权至上就是啥事儿都是他说了算是吧，底下人一点意见都不能有，也就乾隆一个人敢这么干啊，大部分皇帝多少都会要点脸，知道我干这事儿不能太过分是吧，下面的人要是抱团反对我还强行往下推，那后果会很严重。而且你要把整个清朝都算上的话，那东南五省互保不比这明朝什么大礼议争国本动静大多了吗？人家无非是争一下进不进太庙，立谁当太子的事儿，是吧？你东南互保已经是半只脚独立了，这放平常就是坐实谋反了。所以说不是君权至上就没有对抗了，你还是得看场合啊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了一个问题：刘备死后的蜀汉后期，地盘最小，国力最弱，又缺乏猛将，蜀道艰难，补给路线又长，无法久战，北伐成功的几率极低，为何诸葛亮还要连年用兵六伐中原，结果也确实没有成功？那么蜀汉官员人民对诸葛亮的评价如何？另外请问赵云为何从未独当一面带兵出击，街亭失守，为何又非要挥泪斩马谡不可？你这是好几个问题啊，咱们一个个来说啊。首先你问诸葛亮为什么六伐中原，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，最主要的呢就是战略上他必须这么做啊。你也说了，蜀汉地方最小，只有宜州益州是吧，13州魏国占了9个，你如果不主动出击把战线顶到人家领土上，那么后面无论你怎么运营，最后一定是人家兵多粮多，越往后越打不过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三国里只有蜀汉是自称汉室是吧，那你既然要称汉，你就必须要往北方打，不然你这个正统性从哪儿来的，你一直在四川待着哪儿来的脸称汉是吧。至于你问官员和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咋样啊，这个小老百姓们不知道啊，这历史上也没写，而且战乱时期这老百姓不可能对这些人的评价有多好。官员的话要分成两部分啊，蜀汉当地的人都不喜欢诸葛亮，这也可以理解是吧，你跑到我这儿来把地盘给占了，然后高层都是你们这些外地的，我们都被挤兑的靠边站，那跟着刘备和诸葛亮入蜀的人自然就是向着诸葛亮说话了是吧。至于赵云这个问题，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回答过啊，赵云的晋升路线不是常规的带兵打仗立功，他相当于是从刘备的禁卫队长下到军队里带兵，所以战术够用，但是缺少战略眼光，所以很少让他独当一面的。至于你问的这个为什么要挥泪斩马谡啊，他马谡一个人的独断不是说丢了一个街亭这么简单的，丢了街亭之后蜀军是兵败如山倒啊，整个陇右三郡都丢了，所以只能退守汉中啊，不是说就丢了一个街亭这么简单。会员朋友 OITA 开头8067结尾提问：请问安史之乱之后为何唐朝没有直接灭亡，还持续了100多年的原因？这个就和唐他这个朝代的独特性有关系了啊。咱们说李唐大有胡人气是吧，这里说的胡是多方面的，包括政治上也是如此，唐朝他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重名分的朝代，你只要表面上对中央宣誓效忠，不跟中央对抗，那我中央也给你名分，所以你看和硕三镇能一直这么维持半独立的状态，人唐朝就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是吧，你认我就行了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李唐后面这100年每次都是快完蛋的时候就出现一个比较英明的皇帝啊，整顿一下政治经济，然后换一个皇帝继续完蛋，就这么掉在这儿了。会员朋友胖嘟嘟753提问： 有好几个关于明朝转运史的问题，请问他们是否只是负责盐类产品管理，还是贸易都要经过他们？明朝设置陆引，对明朝国内的贸易是否有很大的阻碍？首先第一个啊，明朝没有转运使这个官职，明朝你说的这个官职就叫盐运使，所属的机构叫都转盐运使司，这个官职就是单独管理盐务的啊，其他的贸易跟他们没关系。至于你问的陆引是否阻碍贸易，这个其实真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。明朝的规矩是百姓无事不得出行超过60里，但是换个角度来说，一般的小老百姓谁能闲着没事儿跑出去60里，是吧？生活所需的绝大部分东西都不需要出村子，是吧？再不济的话，你进一趟县城也就有了，是吧？而有需要的商人也能搞到陆引，所以说真正在限制贸易这块，陆引确实是没什么很大的作用。老会员朋友徐同学提问，大辽灭亡后2年后北宋也跟着灭亡，没时间就算了，为啥南宋人不编写辽史？是因为后边忙着北伐没时间修史吗？或者说为啥金代也没编写宋史辽史，直接来了个盖棺论定，法理上否认南宋的正统性？就像后世朱元璋刚即位建立明，元顺帝还在呢，就急匆匆忙着下令修那一套错漏百出质量低下的元史那样。还听说了一个说法，后边等到元代修辽宋金三朝历史的时候，元代史官两派争论，一派以宋代单独为正统，只需修宋史即可啊，辽金历史附在宋史载记中；另一派的说法是将宋代与辽金视为南北朝，以辽金为北史，北宋为宋史，南宋修一个南宋史。一直拖着，后来到元顺帝时期，拖拖主张搁置争议，三朝各为正统，各自单独修史成书，这些历史符合事实吗？你这个关于宋不修辽史的问题啊，属于是平常看节目不仔细，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，是吧？这个后朝给前朝修史，本质上是表示一种继承关系，我给你修史背后的意思是我继承你的法统，是吧？宋和辽这是俩并立的政权，人澶渊之盟都定了，宋辽乃兄弟之国，没有继承关系，是吧？人辽的法统源自于唐，跟你宋也没关系，所以南宋干嘛要去修辽史，是吧？至于金没写辽史，那确实是没那个习惯啊，再加上金的政局也一直不稳定，所以就没起过修辽史的主意。明上赶着修元史，就是为了证明啊，我驱逐了蒙古人，接过来这一套法统，我才是中原的合法统治者。至于你问的这个修宋史还是修三史的争端，这个是真有的啊。最后就是拖拖主张三朝各为正统，修三本史这么处理的啊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聊到这儿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，谢谢会员朋友们。